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建立身份认同。那个健康，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灵魂会更健康，因为 你的身体是用吃食物，但是你的灵魂需要从神的真理来。那我们今天开始看这个信息之前，我请你们两个一组，请你们先做一件事哦。那如果现在你身边没有人，请你移动一下哦，让你身边有一个伙伴。两个一组做什么呢？等一下我请两个人，头发比较长的先开始哈，你就分享我觉得我的身份是什么。那举例来说，我是爸爸，或者是我是王世清，或者是你可能记得你的名片的头衔，或者哇，这个昌隆哥可能可以写100个。他跟我说他年轻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所以10个你觉得你的身份是什么？那第一个讲完换第二个，好，现在开始，两个开始。你印象里面，你最想要讲的10个，你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有人讲3个就卡住了线上的家人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每一次聚会至少旁边都要找一个一起来看，我们可以有更多融入整个信息。好，最后20秒，直觉想到就讲了。好，最后5秒钟，倒数3、2、1，好，我们拍手，谢谢伙伴的分享。你觉得你的伙伴讲的还蛮流畅的，请举手。你的伙伴，你觉得他讲的还蛮流畅的，好，请放下。你觉得你自己还蛮流畅的，请举手。有这边有一个，那个浩翔，你可不可以讲一下10个哪10个来？只要5个 ，OK。其实我刚刚有稍微听了一下大家讲，你光是从你的从家庭里面的身份至少就3个了。我是爸爸，我是儿子，我是丈夫。如果已经结婚的，那如果你从你的工作职称里面，有人是老师，有人是学生，同时都是。那还有，如果你是从你的特质，我是有爱心的人。我是帅哥 ，OK， 或者是你从你会做的什么事情，我会唱歌，我会打篮球，我英文还不错。好，那我讲的是什么？就是你内心认知自己是什么，这些东西塑造你的身份认同，塑造你的自我价值，塑造你的信心。那如果我们这一些自我认同、这些信心都是从外面来，那你很容易就会崩溃那些认同。因为外面来的这些认同，可能你今天你很会这个能力，哪一天你年纪比较大了，不一定能力还持续，或者靠着你的美貌，年纪大了可能不一定一样美貌。那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身份认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永远不改变的，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否则这个环境太容易让你就失去你的信心。那我们祷告求神的灵帮助我们，从神的真理，从永恒来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我要请你了解这件事，就是你每一天都可以比昨天更认识自己多一点。如果你抱持这样的心态，你会发现你每一天持续在升级，你会发现 你可以比你昨天的你更有智慧，更宽广，更有格局，更自由，更自在，更放松。所以我祷告求神让这个信息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能够进入一个更从神的角度、合神心意的方式认识自己，也能够更自由自在的活出你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主，让我们一起从你的眼光知道我们是被你创造如此像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在你的信息里面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更多的活出健康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跟旁边讲一下，你会享受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主题，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然后等一下会继续念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我念单数，请大家念双数。来，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都在他身上。
十七节，我们一起预备来。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OK。好，跟旁边讲一下最后这一句话，神要祝福你。好，这句话很重要，是神要祝福你的话。上帝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告诉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从这一节经文最后这一句话，我要让大家一起来默想，来思考。这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吗？当旧约创世纪一开始，有一段带着应许的预言，第一个在圣经上带着应许的预言，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出现，而经过了四千年，至少四千年以后，这些应许才开始来出现，才开始来成就。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要使你跟那个女人彼此仇视，他的后代跟你的后代互相敌对，他要打碎你的头。”你要咬伤他的脚跟，所以这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这个应许实现之前，超过至少四千年前这样的预言，所以经过了四千年左右才成就了耶稣诞生来到这个世界。而耶稣诞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差不多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圣殿里面能够跟一些文士、神学家、领袖一起来对话。所以耶稣诞生进入服事以前，唯一一次的公开露面就是在十二岁。那在十二岁那一年，他的爸妈带他到耶路撒冷，然后到那里参加了节期。那结果呢？这个节期结束之后，约瑟、玛利亚他们离开，他们走了三天之后，发现手上拿着这个小孩的那个领取单，结果忘记领小孩了，所以他们想到要赶快回去找耶稣，所以他们再回去到圣殿，回去耶路撒冷，结果发现耶稣在那个地方跟文士、法利赛人跟这些领袖教士一起在对话。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你怎么还在这里？”结果你知道耶稣跟他们这个地上的爸妈说什么？他说：“我必须要以我爸爸的事为念。”那个爸爸当然就是天上的爸爸，所以耶稣他很清楚，他在这个地上有一个权柄的父母亲，但是他终极的身份是天上的神，是他的爸爸。他要有一天还是会再回到天上去。所以从这一点，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地上有爸爸妈妈，但是你在天上的神是你的爸爸。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生命要回到天家。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他在三十岁以前第一次出现，然后下一次出现就是他三十岁出现的时候，他来到了那个约旦河，参加了他的亲戚，就是施洗约翰的约旦河教会。那来到这个地方，人山人海在排队，所以耶稣就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要施洗约翰为他施洗。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现代以色列在约旦河排队受洗的状态。那这个是在2004年 六月的时候，当时我跟神学院一起去到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的约旦河受洗。你知道那个约旦河，你要下去受洗啊，你可能会想，哎，这个会不会太深，或者是水温度怎么样，或者我要怎么躺？那当时我们真的是人山人海，一群人就在那边排队，然后等着，好像那个速度很快，下去大概一两分钟就要上来。那你要想象一下，当时耶稣他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耶稣如果他用他天上的身份，他是神，而且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依靠他的天国的背景，他就降服在这个地上权柄人物施洗约翰，叫施洗约翰为他施洗。那结果施洗约翰很有压力啊，哦，我应该被你洗，怎么会是你来被我洗？那耶稣就跟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约翰就许了他，就为他施洗。所以你想象一下，你如果是约翰的话，你在那个时候应该蛮有压力的，你要为救世主弥赛亚来施洗。那不管怎样，连耶稣他都说我要尽诸般的义。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信耶稣的人，当然受洗这是一个很自然、很超自然、很重要的，你要进入灵性里面的身份认同，有一个很重大翻转的时刻。即使是耶稣，他也做了这样的示范，他降服在地上神设立的权柄之下。所以当神使用一个人要做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人要学习降服在当地的权柄之下，你才能够进入被神差遣在你的呼召、你的服事里面。所以你来到教会，或是你去到任何的工作职场，有一个很重要要了解的，就是你要做事之前，你要先确认你的身份。你要确认身份之前，你要先知道你是谁。那你知道你是谁，你有正确的身份，你跟人有好的关系，你才能够释放在那个环境当中神要你成就的事。所以我再讲一次，成就任何事情前，要先确认身份认同。所以在你的工作职场，在你来到教会，在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有没有确定你是谁？有时候是这样，你做了很多事，但是你没有想清楚你是谁，结果你做了一堆你不应该做或是做的不该做的事。举例来说，你是一个爸爸或妈妈，那有时候你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你过度的想要他按着你的方式去做事，那你就忘了你的身份是一个陪伴你的孩子，提供给他资源，扩张他的思考，让他培养出能力的这样的陪伴者，而不是我要成为你所有问题的解决者。不管是在家里的父母亲，或者在公司的主管、企业主，在任何一个领域，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别人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陪伴人，陪他走一段路，让他更清楚看懂这些问题，能够更多思考，更宽广一点，而不是用一个很狭小的角度去看这些议题。所以在耶稣去做任何的服事之前，他需要经历了身份认同这件事情。那神也透过今天的信息，我相信神要告诉你这件事，神爱你没有条件，耶稣是为你舍命，是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耶稣用他的生命把你买赎回来。所以跟我一起念最后这最下面这一行，预备，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这句话我要请大家把它牢牢的放在心里，如果今天主日结束，我希望你离开我都忘记的话，至少这句话把它记下来。我请问大家，如果你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坎，很深的烙印在心里，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刚刚你那十个身份认同，你有讲到我是神的爱子，我是神的爱子，你讲了十次我是神的爱子，有没有可能好了，讲一下我是神的爱子跟我一起讲一下，我是神的爱子。如果这个身份，不管别人说你是什么，说你多好多不好，你总是有这个认同，就是我是神非常爱的儿子女儿。你觉得如果这句话就是你无时无刻你不小心被撞到，我是神的爱子你不小心你被骂了，你有一些委屈，我是神的爱子。你当有一天你很有成就，你做了一个很令人感到你觉得很骄傲的事，我是神的爱子。你觉得你很糟糕，你今天敬拜带得很差，你小组带得很差，你话讲错了，我是神的爱子。如果在任何的情境之下， 你都一直确信我是神的爱子，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左右邻居讨论一下，一个人20秒开始。任何情境，我都是神的爱子，你的生命会发生什么事？好，最后10秒钟。5、4、3、2、1。OK， 好，我们拍手，谢谢，谢谢伙伴的分享。有没有人觉得你伙伴的答案还不错的？有吗？帮我推荐一下，然后那边。你说什么？你刚刚有讲，淑娟姐她刚刚讲到哪一个身份？你觉得很棒？讲到哪一件事会发生？好，来麻烦你分享一下。没关系，你坐着讲就好了。你刚刚讲到什么？如果我是神的爱子，一直放在心里，很随时都跑出来，会有什么事？
我认为如果遇到挫折或别人觉得我其实不够好的时候，我并不会那么伤心，然后会有盼望，觉得其实还有人很爱我，还是有这个力量可以继续成长。
哇，太好了！请问怎么称呼你？
我姓苏，叫苏芳怡。
芳怡，好，我们拍手，谢谢芳怡。如果你有这个身份认同啊，你会发现你不怕失败，你也不怕骄傲，你不怕有成就，因为成就都是因为我是神的爱子，失败我还是神的爱子，那你就比较不会东怕西怕，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你一直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别人不管讲什么，你都可以有信心。事实上，我要写这个答案哦，会写不完，但是我就简单列几个。你的心会有自由，你会有安全感、归属感、价值感，你会完全的放松，没焦虑，你会被神认同、被神所爱，你属于神，神属于你。如果是这样子，你还怕什么？新的一年，你进入你的生命的目标之前，先确认，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件事情你是神的爱子，永远不会改变。除非你不愿意相信耶稣，不愿意相信天父是你的爸爸，否则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不管成功或失败，你知道我没有什么好骄傲，没有什么好自卑的，因为我是神的爱子。因为我是神的所爱的儿子，我是像他一样的人。但是不是说我失败觉得很骄傲，不是，是我失败的时候，我回到神的身份里面，神怎么看我，每一次一直校正自己，你就不会出问题。所以当耶稣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接下来是不是很多人会开始想说，哇，这么超自然的事情，天降下一个声音，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是不是接下来耶稣应该到处行神迹奇事？同意吗？对哈，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会这样，但事实上没有。耶稣刚受洗完，哇，超自然的神迹，很大的声音，圣灵降临，结果他不是马上去行神迹呢，圣灵引导他去到旷野。他去旷野要去经历身份的认证，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撒旦要试探你跟我，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试探耶稣，而他试探的重要的焦点就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那所以马太福音4章1到2节，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你看到这里，耶稣竟然被圣灵引导到旷野，不是刚刚发生伟大的神迹吗？不是神的话语说你是我的爱子，哇，圣灵像鸽子降下，然后耶稣他已经从降生在这个世上已经等了30年了，有没有可能？当然耶稣应该不会这样，如果是我们的人性，哇，我等30年了，圣灵降临像鸽子一样，我接下来要大展我的手脚了， 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耶稣并没有斥责说、哦、为什么带我到旷野、哦、并没有觉得说、啊、我到旷野好惨。你知道旷野是每一个人生命应该都会经历到的事，旷野是一个内心圣化的过程。因为在旷野，你可能资源不足，能力不足，你的自信不足，你有很多的觉得压力的。可是往往你在旷野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你的资源、认同，很多从人框架起来的堆叠起来的东西，在旷野你才有机会重新跟神校正你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可能在工作职场或者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拥有很大的成就之后需要放下。那这些放下的过程可能是被迫的或是自愿的，无论如何，你在工作上再有成就，你到退休的年龄放下的时候，有些人难免会觉得好像不太适应，或者是那个身份要转换有点不容易。当你有很大的成就的时候要放下不容易。那另外有一些可能是你还没有到退休，你可能被迫或主动的，你到一个很大的成就的时候，你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或是那个成就，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当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Who am I? 我到底是谁？我跟大家讲，我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这个是神允许我们经历的一些生命的历程。不管是你还在工作，或是已经退休，或者你已经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无论在什么生命的阶段，旷野，如果你懂得回到神面前，与神面对面，那么你的内心被圣化，你的生命进到下一个层次的时候，你的功课学到了，神会让你看到新的领域。所以当，请注意听，当神带领你进入旷野，你不用斥责这个旷野，你不用觉得自己自怨自艾，你要开始说，神，你的真理带领我，让我在你的旨意，在你的真理，在旷野里面，让我更依靠你，而不是依靠我手上的能力，我所拥有的资产，或是我的名声，我的权势。我要再次讲，只要你年纪活得够久，你一定会遇到你的成就要放下的时刻，你拥有的一切要放下。即使你说没有，我都没有遇到，那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切都要放下。那我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越早体会这件事，对你越有帮助。因为很多人就是过不去，一直有苦读、怨恨、埋怨，为什么会有一种受害者心态，环境对我不好，人对我不好，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要想办法对自己好，不然我太惨了。所以就会有很多错误的认同，在做错误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摩西他在王宫的时候，他拥有一切好的名声、权势、荣华富贵，可是他用错误的方式想要去成就神要他做的事，结果呢，他被神引导到旷野40年。他40年在埃及王宫过个埃及王子非常好的生活，结果因为他杀了埃及人，当时为了帮希伯来人出头，结果杀了埃及人之后，他跑到旷野躲了40年。他已经到一种程度，他觉得我拙口笨舌，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会。但是你知道摩西他在埃及王宫怎么可能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是？他很会，很有口才，很有能力。可是他来到旷野80岁了，他有一天他操练，我觉得神让他操练40年够了。在西乃山上，他在燃烧的荆棘遇见神。我想那也是可能神已经带领他经历这个旷野，已经学到足够的功课了。所以当遇见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要去到埃及，把我的百姓带离埃及，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神带领每一个使用的人都会经历过旷野的操练。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大卫、耶稣、保罗，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他们真的经历，知道一个呼召不是马上能够进到那个位置，可是他们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生命真的被操练得更加的刚强。亚伯拉罕从他的家乡直到应许之地是走了非常久非常远，约瑟从他知道十几岁知道神给他的意象，一直到成为宰相也过了10-20年，摩西经过了40年的旷野，大卫也经过了10几年被要杀他的扫罗追杀，耶稣他来到这个人间的旷野有30年，必须降服在约瑟玛利亚之下， 然后呢，他受洗之后，又在旷野被撒旦试探了40天。保罗他一信主的时候，他就到了旷野，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又被人邀请出来去服事。所以要 请大家了解一件事，什么叫旷野？就是可能你已经不再那么容易拿到资源、能力、头衔，各种的你习惯的东西全部好像都没有了。走过旷野之后，你要能够了解一件事，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最好紧紧抓住神。你越抓住他，就越像他，向着他越像他。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脱离。如果我以前我在老我在，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经过400多年，他们离开埃及，经过了这个旷野，要进到应许之地，你知道吗？一堆第一代离开埃及的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第一代的都死在旷野。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内心的自我认同，虽然离开埃及了，可是他还常常想着要回埃及，常常想着我是个孤儿的生命。你知道一个孤儿他会这样，他因为常常不够，很怕没饭吃，所以当他有饭吃的时候就想要藏起来，就想要多抓一些。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富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贫穷的灵，是因为小时候那种孤儿的心带着我们现在已经很富有了，可是我们还用一种我们在这种孤儿的心的状态去活一个你现在比较丰盛的生命。所以内心圣化经过在这个旷野的旅程，你需要去想一想你现在你的情境。我上礼拜有请大家思考，退一步 think your thought， 想一下你在想什么。你要想一想为什么那个人说这句话，我会有这些感觉，会受伤，会难过，会点点点。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离开的时候到了旷野，他们的内心没有经历那个旷野之后被转化，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是充满信心知道神会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所以第一代出来的人只有信心里面灵里面很确信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是靠着神不断征战可以进入迦南地的人。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三个重点之前，请大家先在一个空格写下来，当我知道我是谁，我就能建立健康的自信心。我在19岁就曾经参加过一些心灵成长的课程，而这个心灵成长课程会从外面要一直好像鞭打你，一直好像激励你，让你整个火热起来。哦，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一天讲100次，然后我要赚200万，我要赚1000万，然后一直讲，然后边讲旁边有人一直打你，我听不到，我再大声一点，我是最棒的，然后 要喊到全场的人都觉得哇、哦，好像火烧起来那种感觉。然后走完一条天堂路之后，几十个一直用报纸打着你，然后走过来，哦，我是最棒的，然后一直掉眼泪。然后2个月还有热情，2个月后就开始怀疑，我真的是这样吗？因为你发现那个从外面要逼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在里面，从你灵里面的自我价值认同转化。你有没有参加过像我类似参加这样的课？有的请举手。好，你们那个举双手应该参加很多，而且很贵哦，很贵哦。我19岁就参加了，可能它有一点效果，就是在刚开始那一段时间。如果那一段时间，然后之后你有环境，你又从里面开始又继续的成长，可能真的会有帮助。但是往往我们参加这样的课，我们就是那一两个月、一两个礼拜，然后就热情就消掉了。所以你要从你内心知道你是谁，是要从你真正的核心信念，你认为你是谁，不是从外面好像用喊出来的。所以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不会再一直要表现好像让别人看到你做得很好、啊、不要叫我带敬拜，我没有像谁谁带那么好，不要叫我讲话，也没有像谁讲那么好、啊、不要叫我带破冰，我没有像谁那么好，不要叫我带茶点，我、哦、没有像谁带那么好。你知道吗？我在讲什么？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例子，就是、啊、我哪里不够好，我们好像应该要有什么表现，我们好像要到处证明做了很多努力，好像我需要证明我有足够的 不管是能力、权力、精力、金钱，各种的，我们会想要努力去做这些东西，常常是因为身份认同有了问题。所以当你知道我是神的爱子，我不用做这一切，神就爱我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力求表现，不用到处乱跑，不用到处去证明，不用再努力为了证明我是被爱的。所以你知道，不管你在哪一个情境，如果神允许你在那个情境做那个服事，你只要说，神，你是我的爸爸，我做这一切为了你，这样就好了。否则你永远永远没有安息的。所以要请大家，志全，我请大家等一下花一点时间，我请大家要闭上眼睛来安静一下，去呼吸一下。我请大家安静呼吸做什么事情呢？我请大家做这件事，请大家所有人现在就闭上眼睛，然后你放慢你的呼吸。本来你可能两秒钟呼吸一次，你变成十秒钟呼吸一次。那你在吸的时候，里面的意念就是，我是神的爱子，我是神所爱的。你在里面的意念告诉你自己，你真的从内心深处相信这件事，我是被爱的，我是神的儿女。好，请大家打开眼睛，跟我一起讲一下，我是神所爱的儿女。所以我要再次跟大家讲，因为你知道你是神所爱的儿女，所以你可以给大家第一个重点，在安息中得胜。空格填一下安息跟得胜。跟我讲一下安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经文呢，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你一定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你可能不一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特别觉得哇，不可思议，耶稣实在太厉害了。我请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在安息中得胜，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三节，预备来。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好，所以这就是耶稣被撒旦第一个试探，也就是把石头变面包。给大家看一个示意图，这个撒旦来到他面前，他听到他肚子在咕噜咕噜咕噜，所以跟他说：“哎，你不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变石头变食物，你就可以吃的不用饿了。”哎，请问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神迹？石头变面包是神迹对吗？那理论上撒旦应该说，你如果可以行神迹，就把石头变面包。理论上问句应该是这样嘛？可是你看他问说。他没有说你若可以行神迹，没有，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请问撒旦想做什么？质疑他的身份，破坏他的身份。撒旦就是要去让他怀疑，解除他的身份认同，神儿子，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他的身份是神，他是神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很清楚他的认同，知道他是神儿子。所以你知道这个问句很奇怪哦，你若是神儿子，把石头变面包，耶稣有变吗？没有，因为耶稣他根本不用石头变面包，他就知道他是神儿子。所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撒旦永远没办法拿走神给你的身份。跟旁边讲一下，撒旦拿不走你的身份，只有一个可能拿得走，就是你相信他的谎言。所以撒旦他拿不走你的身份、恩赐、能力、权柄，神给你的这一切他拿不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透过你的生活情境丢一大堆的谎言，让你开始怀疑你的身份。请注意哦，包括你跟我，我们都很多时候被试探成功。所以当你怀疑你是谁，你怀疑神真的是我的爸爸吗？你怀疑你的地上的爸爸妈妈真的爱你吗？你怀疑你的配偶真的爱你吗？你怀疑你的爸妈真的爱你吗？你怀疑很多本来神要祝福你的。当你在怀疑你的身份的时候，请注意哦，你还是会去做一些看起来很棒很伟大的事，想要去证明你很有能力， 但是用错误的动机去做，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能被看不起，我一定要成功。我要让你看看，你今天所讲的、所说的，有一天你就是一个比较羞愧的人。你知道，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动机跟心态，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认同错误，所以我们用错误的方向想要去证明我不像你讲的这样。在基督教的专业术语叫做内在誓言，我一定不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样，然后你就会变成好像你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你不需要再靠任何东西，你开始努力靠自己。有一天你可能会成功哦，可是太辛苦，而且你没办法放松，你要一直维持在那个状态里面。所以你拥有权柄，拥有能力恩赐，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份，会有一个危险，就是滥用权柄、能力跟恩赐。我刚刚讲的是，你不知道你有这个从神来的东西，你会努力靠自己。可是另外一种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份，然后你滥用了它，你不知道你是天国的王子跟公主，你会乱说话、乱做事。哦，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是台湾总统，你会不会在直播上面讲一大堆骂脏话的事？不可能。可是如果你的认同，你觉得反正我又不要当总统，反正我的定位就是什么，所以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好，我现在先不讲是非对错，我要讲的是你的认同是什么，你的说话、你的行为、你的气氛就会变那个样子。所以撒旦问了耶稣问题，耶稣有没有回应他？你若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面包，请问耶稣有回应吗？耶稣怎么回应 ？OK， 请注意哦，你知道撒旦什么时候在说谎吗？没错，很聪明。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只要撒旦的嘴唇动了，就是在说谎。即使他讲真理哦，你知道撒旦懂的圣经比你还多哦，可是他不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拿真理来骗你。所以耶稣他只有回答说，圣经上记着说，神的话语说了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用那个圣经的 TLB 这个英文版，我把它翻译中文，我念给大家。他说，但耶稣告诉他，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面包不能喂饱人的灵魂，我们需要的是对神每一句话的顺从，对神每一句话的顺从。所以 Jesus told him no， 我不需要做这件事。 The scriptures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tells us that bread won't feed man's souls， 这个面包是喂不了人的灵魂的。顺服每一句神的话语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提醒撒旦，你生命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愿意顺服神的话，虽然你懂神的话，但你不顺服。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懂神的话没有顺服，我们很容易就被撒旦的谎言带走了。所以你不需要证明你的身份靠着撒旦去转变任何的事情，你不需要好像为了证明我是神的儿女，所以就像撒旦说的，把石头变面包，不需要。你倚靠神的时候，注意哦，你倚靠神的时候，神就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已经是神的儿女。跟旁边讲一下，你是神的儿女。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耶稣，我相信你。好，跟我一起讲，耶稣，我相信你。你唯一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而已。所以请大家想一想，在你失控的时候、情绪焦虑的时候、忘了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安静一下呼吸，就是我是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跟我讲一次，我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如果你也是神的爱子，你是神的儿子，你不需要回应撒旦。请注意听，这里很有趣的一件事哦，耶稣他自己就是石头，就是面包，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圣经有讲吗？圣经有记载，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一起读来，并且一起念一遍来，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所以你把石头变面包，它本来就是石头。然后来看一下，它也是面包， 他本身就是面包。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一起读一遍，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 你想象一下，很有趣哦，耶稣他是石头，他也是面包，然后撒旦跟他说，你如果是神儿子，把石头变面包。你想一下，我又是石头 又是面包，那我干嘛石头变面包？我就是石头，我就是面包了、啊、所以耶稣根本不需要回答问题啊，就提醒他圣经说什么就好了。接下来如果你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身份认同，你会有谦卑而不自卑。空格填一下谦卑跟自卑。好，你会谦卑不自卑。好，把空格把它填进来。撒旦的第二个试探来了，马太福音四章五到六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儿子，你看又再一次，你若是神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你看到这里第二次他又不是问你若能行神迹，你知道他问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再一次试探他身份认同。所以撒旦试探耶稣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在试探身份认同。还有请注意哦，我刚刚有讲撒旦懂经文，因为经上记者说，这里经上记者说撒旦引用经文，他引用诗篇的经文。所以这是第二个试探，撒旦要耶稣跳下去，因为你跳下去圣经说天使会托住你，会救你。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一件事，圣经你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就只是拿一节然后就解释整本圣经。你要从圣经，从旧约跟新约是一定可以 match， 可以是互相解释的。有人说我相信圣经的某一段，可是其他不相信，你就会落入一个危险，会有撒旦欺骗你，就是用一小段定义全部。所以你要避免进入错误的教义，不要用一节经文去推论敌对其他的经文。特别如果你是夫妻在吵架，不要拿经文来攻击对方。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夫妻就是太太说、先生说你要顺服丈夫，然后妻子说你要为妻子死，你现在先去死。这个攻击下去就没完没了。所以马太福音四章六节，你知道撒旦引用的诗篇的经文，诗篇九十一篇十二节，一起读一遍来。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十一节，他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你知道这个是撒旦把诗篇里面的经文拿来引用。结果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扯的事情，就是撒旦竟然不知道他引用的这段经文下一句是他的命运。耶稣知道哦，下一节就讲到了诗篇九十一篇十三节，一起读一遍来。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你有没有发现很好笑的一件事？上一节撒旦引用的经文跟耶稣说，你跳下去死者会托住你，耶稣早就知道下一节我会践踏你这只大蛇。所以你知道 很好笑的一件事是，撒旦引用经文，结果下一节就是他的命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圣经没有这些的了解，所以我们被欺骗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输了。可是你再多看几节经文，你知道你是赢的。跟旁边讲一下，你是赢撒旦的。所以请注意，撒旦会用片段真理混乱你的自我认同。请注意，耶稣是完全真理。你只要常常跟耶稣在一起，你跟耶稣的关系够好，你就可以成全一切的律法，你不会那么轻易被撒旦试探成功的。所以马太福音四章七节，耶稣回答什么？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你看到耶稣每一次回答就是神的话说什么。跟我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预备来。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你要能够分辨，有一些人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是被撒旦欺骗的，有一些的谎言来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回应的。 像上礼拜有人跟我说，哎，牧师，我跟你说，有人跟我说，哦，那个有一些事情没有记载在圣经，不过我相信这些事情曾经记载在圣经，后来拿掉了。你知道讲这段话，那你内容要填什么都可以，你懂吗？当有一些人他就很完全被泡在谎言里面的时候，你怎么讲都没有用的时候，你就先祷告就好了。你就问他，那你要不要先看圣经？你如果不看，我们没办法讨论，我们要在共同的基础嘛。所以你要真的知道你是谁，是因为你相信耶稣，耶稣说你是谁，而不是别人证明你是谁。你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你有什么能力，你可以在安息中得胜。我再一次请大家想一下，耶稣是石头，耶稣是面包，撒旦叫他把石头变面包，那耶稣说我就是面包，然后撒旦叫他跳下去，天使会接住你。而下一句呢，刚刚我们都有看到下一句，那个耶稣要践踏这只大蛇，还有十四节讲的，十四节 在你的讲义上，我们一起念好吗？预备来，神说，十四节一起看一下你的讲义，预备来，因为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你知道耶稣在那个地方，神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不需要去听撒旦的谎言，去做那些跳下去的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当时耶稣他被试探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试探的时候，你有没有默想我的身份是什么？很多时候人家在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先停下来想一想我是谁。当你默想你的身份，最重要的是什么？深入的知道你身份认同。你不会谦卑，你不会自卑，你不会自卑，你会谦卑，因为你会知道无论我做到或做不到，我是靠着神。所以耶稣他不用证明他属于神，不用证明天使会托住他，因为他受洗的时候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样就够了，不用再证明，不用再证明。所以当你跳来跳去的时候，你跳下去然后又跳上来，然后你发现没有人在看你，再跳一次，再跳上来。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常常会这样，跳来跳去要让人家看到你有能力，可是你跳进了撒旦的圈套，你在跳的是没有神要你做，是撒旦要你做的事。所以安静一下，想一想，跟我再闭上眼睛讲一次，我是神的爱子，我是神喜悦的。 OK， 所以打开眼睛来看一下，基督徒你生命最大的征战就是你没办法真的完全相信天父说你是谁，你就是谁。啊，没有啊，你牧师你说我可以带破冰带得很好，没有，我觉得我很差。你说我敬拜带得，没有，我刚那一句话唱错了。牧师你说我敬拜带得很好，没有，都没有人掉眼泪。牧师你说我小组带得很好，没有，小组人数都没成长。你知道我们会有很多的定义，就是我要这样子神才是说我是够好。但是你都忘了一件事，是你有没有靠着神做你可以做的，然后你就安息。如果你要服侍神，你要早一点学会这件事，不然你常常会以为，我们领袖高峰会有讲人讲的，以为你要喂饱五千人，喂饱五千人是耶稣做的，你要做的是把五饼二鱼拿出来就好。所以你就做你能够做的就好了嘛。所以在你的生命中，我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祝福，其中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被神所爱。跟旁边讲一下，你不用做就被神所爱。所以你不用禁食四十天，每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你不用一天读经八小时，你不用一天祷告五个小时，你不用做这一切。但是请注意，你要做一件事，就是你要相信耶稣，你要去听他要你做的事。你听他要你做的事，就是我相信你有靠神的时候，你是很轻松，但是神会成就超过你想象。所以撒旦他试探耶稣，要他跳下去，然后天使接住他，然后看看，哇，我真的是这个死者保护的人。然后他跳下去，觉得哇，我好厉害，我好骄傲。 所以撒旦要试探他的身份，跳下去证明有天使加百列，天使米勒加，反正就是一大群的天使，你不知道名字的天使也来接住他了。所以你知道吗？你的身边或者你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就是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里，跳上去，跳下去，跳上来。我很需要让大家看哈，没有了，跳下去，跳上来，然后一直跳，一直跳，然后要人家认同你。这是什么？牧师，我跟你讲，我要讲到哈，一定要讲得够好，我才开始讲。我破冰要带得够好，才开始带。我体力要够好，我生命没有问题。我读经要3小时，我祷告要5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服事。跟旁边讲一下，牧师不是在讲你。我们教会没有人这样。但是我在讲的一件事，就是你在工作职场，你会透过绩效来定义你的身份。你在教会服事，你会透过，我今年小组成长50个人。哦，今年我跟你讲哦，我们教会今年受洗100个人呢。结果你去问细节，是10个受洗，90个来管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很多时候不只是在工作职场，连教会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在意这样的绩效，所以就变成我们在追逐的是一个成就，而不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当你跳上跳下，你想要跳高一点，你想要让更多人能够看见你，更多人觉得你做得很好，请记得，当你一直靠自己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对神有信心，你不知道神带领你已经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你要一直跳，一直做，一直让别人觉得你够好，所以你才愿意去做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在你的生命中，其中一个被祝福了非常棒的一件事，就是我要再讲一次，跟我讲一下，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深深被神所爱。因为你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你没办法骄傲啊。你什么都没做，然后事情做得非常好，那肯定不是你做的。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就是祷告，你就是聚会，你就是读经，你就是传福音，你就做你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你知道，所有很多你觉得不可思议的神迹，绝对不是我。你做很多，你用这个来认证自己，那你就在高抬自己，你很快就会掉下去，因为那个不是神给你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去思考的，你会谦卑不自卑，因为你再怎么好，你知道不是因为你，你再怎么烂不是因为你，当然有一些因素会是你，但是不是绝对因素，绝对因素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最后一个，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就可以慷慨给予，不自私。跟我讲一下慷慨给予，不自私。 OK， 这是最终极的第三个试探。这个试探在马太福音4章8到10节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这一个试探是最后一个试探。这个试探要让你得荣耀、得荣华、得万国、得富贵。所以当你敬拜撒旦的时候，你把这个权柄降服在他下面的，可是你敬拜神的时候，你把权柄放在神之下。所以撒旦你离开，圣经说要敬拜的是神，不是你。这是第三个试探，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所以当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一些试探是权柄、是名声、是地位、是荣华富贵。而这样子的过程，你一直在追求只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会变成自私自利。而且你已经用了很多，还不愿意付出代价。那你得到了很多，你又很怕给出去，只要自己享受。这个状态是因为你以为这一些拥有的东西来定义你自己。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你从耶稣的身份，他跟他学习，他付出是无私的爱。天父一开始在受洗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当你决定你要付代价，付出一个无私的爱的时候，你不只会从神给你祝福，而且在你身边一起得到祝福的人会跟你一起享受在其中。 所以耶稣的生命 DNA 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两个字就是给予，就是要把他的生命完全给人。所以耶稣给了你，给了我他的生命，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到永生。请注意，耶稣为了让你得永生，他付一个代价，就是让自己死在十字架，三天跟天父分离。这是一个他自己都觉得难过的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曾经有人劝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死，你不要上十字架。意思是什么？如果他真的 不做这件事，他就没有付代价。但是耶稣甘心乐意付出代价，甘心乐意愿意给出生命，因为耶稣知道他的身份是弥赛亚救世主，他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你跟我而死，所以他不会自私自利的把自己所拥有的拿着，他慷慨给予他的生命。所以因为耶稣这样子给出来，所以你跟我，我们可以不用活在埃及的那种孤儿或奴隶的心，你可以因为耶稣，你走到旷野的时候靠着耶稣，身份被转换，进到你的应许之地，知道神说你是谁，活出你要活的生命。所以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永生的祝福了。所以这个是我要请大家了解的一件事，撒旦不管怎么试探耶稣不会成功的，因为耶稣非常清楚他是谁。跟旁边问一下，你知道你是谁吗？可能你开始今天信息的时候，你有讲你的十个身份认同，我希望大家至少拥抱这个身份，我是神的爱子。今天最后结束前，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一件事，请问大家，为什么耶稣，你知道三个试探撒旦都没有成功试探成功，那为什么第二个试探耶稣没有被他影响？撒旦说你跳下来天使会接住你。其实我们刚刚有一点点前情提要了，因为撒旦在跟耶稣说你跳下去的时候天使会来服侍你，耶稣根本不用跳下去，天使就来服侍他了，你知道吗？耶稣 一开始老早就知道天使无论如何都会来服侍他。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最后一段经文，预备来。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你知道，你如果跳出这个剧本来看这整出戏，你会发现撒旦真的很傻，他知道他会输，他还想要试探耶稣。当你面对撒旦的时候，你要胜过撒旦，你要知道一件事，天使不是只服侍耶稣。跟旁边讲一下，天使也是服侍你跟我。圣经写神造天使是服役的灵，就是要来服侍你跟我。所以天使本来就是来服侍的，他 带给你神的慈爱、喜乐、平安、怜悯、恩典，他让你知道你是有神的恩高、神的生命、神的能力、神的祝福。你知道神的使者来到亚伯拉罕面前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儿子，果然明年就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祷告的时候我感觉神有声音告诉我会有一些事发生，而神的使者就在这些事情我用信心跟着往前的时候，神的使者就一步一步让这些事成就。所以你要保持持续知道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然后天使本来就会来服侍你。再一次提醒你，不用跳下去，天使本来就会来服侍你。就你不用一定要证明你唱歌很好听、破冰带得很好、小组带得很好，你才可以做那件事。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如果神相信你，如果领袖相信你，你就按着对神的信心做你可以做的事就好。天父深深的爱你，所以信耶稣的人会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就是我知道天上的爸爸、天上的神是我的爸爸，而天上的神他无条件的爱我。你知道撒旦非常非常难承受你有这样的认同。我要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在这个信息之后，可能两个月之后、一年之后，你可能会稍微模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请大家再一次闭上眼睛呼吸一下，我是神的爱子，跟我念一下，预备来。我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你没有活出正确的身份认同的时候，请注意哦，我现在告诉大家，这是我服侍过的许多症状，这是实际会发生的。 你会开始很容易怕人，你很想要取悦人，有一种病态的取悦，就是好像那个人眼神怪怪，我就觉得过敏的感觉。你会很容易怕人， 你很怕别人不同意你，你的性别认同会出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些内在医治的服事里面，他因为小时候父母亲吵架太严重，所以他自我认同出问题，他不知道到底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过得很痛苦，他不敢领导。我陪伴过一些父母亲或者是在公司很高阶的主管，我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说哎，教练或者是牧师，你刚提醒我这个，引导我发现了，其实我不是没有，我里面知道，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信念，相信我是一个好的领袖，相信我是一个可以靠神服侍我的儿女的父母，我没有一个信念相信我做得到，所以我知道我说不出来，我有能力我行不出来。因为你的身份没有在那个身份里面，你释放不出本来在里面因为这个身份才可以出来的话语或是能力，不敢领导，你会失去。最可惜的就是神给你很丰盛的祝福，但是你的身份认同让你不敢拿。所以 你没有活出这样的身份认同的时候，你被撒旦的谎言欺骗了，你可能是不知道，或者是你知道不接受，所以你就一直在这样的循环，是非常痛苦的，甚至有的人会有心理的疾病，精神的议题。所以你的正确身份认同甚至会让你许多你不能够理解的慢性病开始改变。所以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有正确的身份认同，你不需要再追求表现，你不用把石头变面包，你靠着耶稣他就有面包，你的灵里面复兴，物质就会复兴。你不需要骄傲，你不需要自卑，你不需要自私，因为你靠着耶稣，你在天父的眼中，你有正确的健康的身份认同，你很深的知道我是神所爱的儿女，这是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相信神今天要告诉你有一个历史事实，我要告诉你，神透过耶稣他爱你，没有条件为你舍命，你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他已经为你死了。再一次我们来念最后这一句，第三行预备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请大家来思考一下，如果你已经信耶稣很久了，你有没有常常有一个身份认同，下一次当有人问你说你是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你第一个跳出来就是我是神的女儿，我是神的儿子。然后那个了解不是在大脑而已，是到你的心，到你的灵，以至于不管别人说你好或不好，你都可以不自卑不骄傲，你可以知道是因为神，所以你可以做他要你做的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现在今天神的话也要提醒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在过去的身份里面有很多的谎言，是撒旦在欺骗你，神没有要你用这样的想法来看自己，来看别人。我请每个人来问神，主啊，透过今天的信息，你要对我的心说什么？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来感谢神，跟神说谢谢你用重价买回我们，用耶稣的生命把我们买回来。
主没有名是天色苍蓝，也没有想藏瞒，但你却爱我，从不更改。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主你已为我承担一切，还会有什么不愿意？我是否爱你，像你爱我，全心全人全都奉献。
我是被主
重价买回的人， 耶稣羔羊成了完全牺牲，我愿意一生紧紧跟随，一生不后悔。
从头来唱，
主没有应许天色苍蓝，也没有应许花香长满，但你却爱我从不更改，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主你为我，
主你已为我承担一切，还会有什么不愿意给？我是否爱你像你爱我，全心全人全都奉献，
不是被主，
不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耶稣羔羊成了完全牺牲，我愿意一生紧紧跟随，一生不后
悔。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
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耶稣羔羊成了完全牺牲，我愿意一生紧紧跟随，一生不后悔。
我们闭上眼睛，高举双手来跟神祷告。是的，主，我们跟神说，我们的生命被你的重价买回。我们用信心相信神说，我是神所爱的儿女，神喜悦我。神跟我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祷告，让那个核心信念相信，我是神所爱的孩子，我是神所爱的孩子，我是神所爱的孩子。
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耶稣羔羊成了完全牺牲，我愿意
今天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我觉得神要提醒你，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尽管你在工作上你觉得好像没有表现到本来你期待的样子，尽管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你觉得有一些的关系你觉得没有办法突破，尽管你觉得你长得不够好看，能力不够好，资产不够多，尽管你觉得你真的一无是处，我现在今天神的话语要跟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许多你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从这样的信念开始，你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心里有一个深深的相信，我完全的相信天上的神是我的爸爸，这个爸爸深深的爱着我，我属于他，他属于我。我相信今天的信息，神要告诉你最重要就是这件事情。不管你信耶稣多久，你每一天可以更多的知道神有多爱你，你每一天可以更多的知道神爱你，他付上的代价有何等的广大。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把你赎回。我要请你为自己来祷告，求神把真理放在你里面，把一切撒旦的谎言命令他离开，让你的生命因为神的真理，因为神的慈爱，你可以活出神创造你美好的 呼召。我们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求神的真理帮助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生命的命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我们是充满能力靠着神凡事都能做的，我们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我们是有神的同在，任何的武器攻击我们不被利用的，我们是在神丰盛的荣耀里面，神一切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 都能够充足满足我们的生命的，我们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胜过一切在这世上一切的神的儿女。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不管你在工作，在家庭，在任何一个领域，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你祷告，你相信是靠着神给你的使命，靠着神给你的认同，你知道你是谁，你活出这样的生命，你不用再去回应撒旦的谎言，你只要活出神告诉你的呼召，因为你是被主重价买回来的人，你是神所爱的儿女。哈利路亚。
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耶稣羔羊成了完全牺牲，我愿意一生紧紧跟随，一生不后悔。
我相信今天神的信息要我提醒弟兄姐妹，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些的礼物，神给你有一些的应许，但是你没有相信你就拿不到。我相信今天神要告诉弟兄姐妹，神已经给你的应许，不管是在你的关系、你的健康、你的职涯、你的财务、你的自我认同、你生命的意义、你的成就感、归属感，我相信今天神要告诉你，你说天父我相信你是我天上的爸爸，我相信你永远爱我，我相信你对耶稣说的也在正在对我说，我是你的爱子，你所喜悦的。我相信今天神要提醒弟兄姐妹，当你完全的拥抱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撒旦没有地步可以再欺骗你。好吧，如果你愿意把手放在心上跟我来祷告，让神的真理浸透你，让神的圣灵带领你，不管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如果你愿意跟我来祷告，我相信神要带领你去领受神已经蕴藏要给你的祝福。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住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生命的主人，
成为我生命的主人，
灵魂的拯救者。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让我可以谦卑不自卑，让我可以慷慨给予不自私，可以在让我可以在安息中得胜。只有一个原因，我是你的儿女。谢谢耶稣，让我每一天更认识你，更认识自己，赐给我永生，永远的得胜。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真的相信神要提醒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你觉得你自我形象低落，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很不足很不够，不管是能力或产业，我相信今天神要告诉你，不要再用那一些来论断你，你用神说你是谁来领受神给你的祝福，好不好？每个人把手打开，我要为大家做最后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真理浸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更多活出你儿女的身份，我们能够不断的得胜，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们可以借给人但是不跟别人借，我们可以供应给别人而不是期待别人供应给我们，因为供应给我们一切的是从 天父而来。主，我们谢谢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爱你，求神继续带领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周继续活出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拍手感谢耶稣，赞美主。